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在分享神话语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愿神的灵在我们中间啊，带领我们，使我们在主的里面有所得着和领受啊。我们一同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恭敬地聚集在你的面前，奉你的名我们来聚会，我们真的知道你的爱，你的灵在我们中间，你的同在是我们今生的依靠和盼望。我们感谢神常常激励我们，也用你的话来扶持我们。主，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再一次来诵读你的圣言的时候，愿你的灵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动工，让我们真的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在这个末世你所要成就的大事。主啊，不是我们有能力来战胜这个邪恶，乃是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一切。你是我们的依靠，也是我们的盼望，更是我们的渴慕，是我们的智慧，也是这世界的公义。我们恭敬的仰望，愿这世上的人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救赎，是我们的归依，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感恩相聚在这里，愿你的灵裂天而降，充满在这场所当中，充满在你所分别为圣的每个人的心里。我们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才一起诵读了彼得前书第四章一到十九节，这一章经文呢跟我们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万物的结局近了。这是彼得的一个对我世界的一个宣告啊，也是对当时的教会，乃至于现在对世后世的教会的一个提醒啊，非常的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今天呢，在这里呢，一同的来思想这个世界，多么的真的是到万物的结局近了吗？啊，这话呢，诚然是听在我们的耳中，也让它能够在我们的心中来有一个激励，有一个提醒啊。那我们看见啊，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过去的三年期间有这个疫情，刚开始疫情发生的时候说它是新冠病毒啊，那我们很正常的就想到了这个非典的时候啊，非典莫名的来，莫名的走啊，在短期几个月当中就影响了世界很多的国家，很多地区也有人因为感染而失去了生命就整个的世界都被震动。所以大家想，这个也是新冠家族的成员呢，会不会也很快来就很快走了呢？所以大家当时就很蛮有信心，蛮有期待的说，我们要预备后疫情的时候啊，疫情之后我们怎么办？结果呢，时间发展过去已经三年了。我们现在怎么讲呢？不是后疫情，而是新疫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新冠，它在这个病毒它在不断的变异过去的三年中，我们发现它平均三个月就有一个新的毒株出来，而且呢，新的毒株出来呢，就会普及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大那个速度极快的就传染开。所以呢，它是在不断的更新新疫情。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新疫情，新疫情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呢，这个瘟疫，这个病毒，它不会离开了，不会离开了，它在不断的变异，而且不只是新冠还有现在有猴痘啦那最近又开始讲这个脊髓灰质炎呢，又开始在传染所以说它原来我们曾经都已经灭绝的天花的病毒，现在又开始来侵扰人类侵扰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新疫情意味着什么？它将不断的给我们带来一个搅扰，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影响那么这是疫情的影响新疫情。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战争年初我们很高兴中国有这个冬奥会举行冬奥会，大家都很欢喜庆祝冬奥会。冬奥会一结束，马上就俄乌战争就爆发了。当时爆发的时候，大家义愤填膺，是不是？很多人呢就开始反对俄罗斯你入侵乌克兰是不对的。当时我们有很多正义之声各种样的声音发出来。那么这战争就想到，我们通过制裁，通过一些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呼声，能够希望呢战争尽快的止息。然后现在呢，半年已经过去了，现在怎么讲？这战争是一个无法结束的战争。为什么无法结束？因为它有很多的利益的冲突在这其中。那是 什么导致这些利益的冲突没有办法真正和平的解决，同样都是自己的骨肉至亲，同样都是同胞，但是却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热战，然后到冷战，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就变成什么样，叫做新冷战甚至新热战啊，局部地区的热战。那这样的一个时代，那战争没有止息的话，我们看到疫情和战争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全人类全球的人都要为此而付出代价，我们的日常生活都会被影响啊。你每个星期去买日用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菜价不断的升高，是不是啊？你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啊，这种环境啊，这种光景。所以这就是主所说的啊，圣经上早就有预言的，耶稣说这个末世的光景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遍地都有饥荒啊。今年的气候非常的不稳定，我们在安省还感觉不到啊，但是在太平洋地区啊，这个周围的各个地区啊，无论是亚洲还是在北美啊，在太平洋住的都有这个体会。因为从年初就开始有火山，汤加的火山啊喷发，然后有不同大大小小的这个火山的地震啊、海啸啊这些的情况出现，所以这个气候是极端的气候变化，让我们发现你现在的地区，像中国啊，这个夏天的时候都有40度啊，甚至到50度的高温呐、你怎么可想啊？人发烧也到不了那个程度，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真的是在一个越来越走向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不稳定状态，这是自然环境有不稳定，但是最终是什么导致这些不稳定呢？这里面一定有一个最终的一个搅扰的东西在这里面，对不对啊？圣经上告诉我们，所有的恶都是出于那恶者，那恶者的带头的是谁呢？就是那堕落的天使啊，魔鬼撒旦和他的这个跟他一群的啊，这样的一些的这个搅扰者，那他们来搅扰人，人又被他所辖制，人本身不是自由的。当亚当放弃自己权利的时候，人就已经落在那恶者的权下，那么人就已经被罪所捆绑。那么解决这个恶者搅扰通过什么呢？就是人里面的这个罪，在我们这个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人里面的私欲啊，人的情欲，随从自己的私欲而活，这就是罪的根源啊。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罪长成就生出死来。这是雅各书里面对我们讲到这个罪的这个权，这个解释啊，罪是到底怎么来的？原来他有一个恶者在引诱人啊，然后这个恶者呢在利用人的这个私欲，把人的私欲挑动起来，然后开始发展壮大，成为各种样的罪啊。那解决罪的问题怎么来解决啊？这就是一个根源啊。万物的结局尽了，那我们要真正的为什么会尽？就是说你总是在这个困扰当中，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局尽了的时候，最后什么样的结局啊？这个结局到底是什么？彼得在给我们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并不是他这个凭着自己的经验，像我们也凭经验觉得，哎呀，这个都会过去的，什么事都会有，会好起来的，我们有美好的愿望，明天会更好啊，这是一个我们的这个自然的常识和这种期待。但是当彼得讲这句话，万物的结局尽了的时候，他不是凭空讲的，也不是凭自个人的经验，更不是凭着自己的期望，而是有根有据的。他的根据在哪里呢？就在于主耶稣对他所讲的话。当耶稣复活的主啊，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要升天回到天上的宝座去之前，就对他的11个门徒讲话。那里说什么？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那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导他们去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话就已经有一个意象，对教会、对神的仆人、对蒙恩得救赎的人呢，有一个清楚的意象和一个带领，就是这个世界会走到终结的。这个世界会走到终结，那神在这个带领，所有的权柄都已经归向了主耶稣，所以要解决人罪的问题的话，不是人靠着自己，不是我们彼此商量一下，我们讨论一下，我们达成一个共识，然后就把我们中间的矛盾就解决了啊！ 重要的是要解决人根本的罪的问题的时候，就是要神的恩典，我们要回到主的里面来啊。所以真正能够解决人罪的问题的是上帝，是神的恩典啊。在亚当的儿子啊该隐的时候，神就对该隐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对他有一个呼召啊，对他说啊，罪伏就必恋慕你啊，罪要伏在你的这个门口啊，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你要制服他。神已经对该隐啊，对亚当的后代就讲了这句话。该隐靠自己啊，我自己有能力，一切都在我的权下，我有能力有本事，我要赚取更多的资源，我要讨上帝，我就凭我自己的力量来讨神的喜悦，来得神的这个祝福。所以他要完全靠自己，他的这种倾向，神就跟他讲，你靠自己你很了不起啊，但是呢你神不悦纳你，神不悦纳，因为什么？你自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所以神告诉该隐啊，提醒他啊，你为什么像那个敬畏我啊，依靠神的这个啊亚伯动怒呢？你为什么向他动怒啊？啊，你要知道，不是亚伯错了，而是你需要悔改，你需要知道怎么解决你自己的问题。现在很多人不觉得是我的错，就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的问题，因为没有他们存在我就平安了，没有对方给我带来的这种影响和搅扰我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人这样的一种思想就是私欲，自我中心呐、啊，这就是人的罪性啊，在这里面的搅扰。所以人在这样的一个罪的影响之下，又怎能够啊去预备自己去面对未来呢？这万物的结局是什么？所有的被造之物都要伏在造物者的权下。神说这世界会有一个终结，真正终结它的是谁？不是被造物本身，而是造物主。神允许人，给人机会，给被造物有它的发展成长的这个规律，神有他的恩典托住。神所创造的律人不会更改，人不能够更改，一切被造物都要顺服神，这就是真正的敬畏。而人呢，最不顺服的被造物里面就是人啊，就是人，人有这个罪的影响。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罪啊？啊，如果不胜过这个罪的话，你要想想，万物的结局近了，不是你能掌控的，不是你我说了算的，不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主义或者哪一种这个权势就能够掌管万有的。像很多人说，我现在手按着这个核武器的按钮，我随时爆发，我就要达到某一种目的啊，达到这个我好不了，大家就一起抱团吧啊，一起就去见上帝吧啊，就是好像说他有这个权利，实际上你自己掌管不了这一切，你可以破坏，但是你不会建造。真正的建设从哪里来？乃在于回归到有秩序的、有恩典的、有智慧的造物者面前，有智慧的神里面。所以在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啊，神要解决人罪的问题，就差派他的儿子来降世为人，降世为人来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让这个无罪的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牺牲。耶稣在肉身受苦，在肉身为我们这些该死该灭亡的人替我们去死了啊，替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所以这就是真正的救赎，而且是唯一的救赎，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救法，就是要舍才能够得。而且舍什么呢？是舍去我们自己，对不对？神为我们舍命，今天也告诉我们，你要想真正的解决罪的问题，你也要学会舍，我们也都要学会舍。舍什么呢？舍我们自己，舍我们自己。你当我们把这个自己的放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工作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脱离这个罪的败坏，真正能解决这个罪的问题，预备好我们自己去迎接基督再来，世界末了我们还能站立得住啊。很多时候啊，我们常常觉得我拥有一切，我就可以平安稳妥了，平安稳妥了，我富有，我掌权，世界的人都这个所有的资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能把握得住啊，我就赢了啊。实际上这世界上有没有真正的赢家呢？有没有真正的赢家啊？没有的，没有的。如果你失败了，你可能失去一些， 身外之物，甚至丧失我们肉体这个今生的生命都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灵魂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赐灵的神那里去。你赢了又怎么样呢？赢了你就能享受到吗？赢了以后呢，你也是要万物的结局会有尽头的。神要终结这一切的时候，这一切哪一样是属于我们的呢？啊，没有什么是真正属于我们的。所以这个世界上凭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我的奋斗，凭着我自己要去征战啊，没有一个真正的赢家，都是失败者，而且输得很惨，没有方向。赢了你输，你失败了，你失败了还是输啊。所以我们没有真正的赢家，只有耶稣基督。他说什么？他说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在我里面你们才有真正的平安。我们很盼望得平安，但是真正平安从哪里来？乃是从主来。我们怎么能享受这个平安，预备好我们主再来的时候，万物的结局尽了的时候，我们能欢欢喜喜的知道我要回到哪里去，我回到那赐灵的神那里去，我们回到这个爱我们的天父那里去。我知道我们在天父，在那个永恒的家里面，我们可以和神永远的同在，神要保守我们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一切的根源在哪里啊？乃在基督里，是不是？所以在这一章经文当中，彼得前书第四章就跟我们讲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众人都要警醒，也同样都要有一个预备。在这个末后结局近了的时候，不会越来越好，甚至很多时候很多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神允许罪恶出现啊，在罗马书里面就讲到，世人不认识神啊，凭着自己的这个私欲来去行自己妄为啊，这个各样的事，所以呢，神就任凭人啊。当神任凭人在最终的时候，其实我发现这个世界在变化啊，我们生存的环境在改变，甚至我们自己的身心灵也都在不断的在变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发现，把我们很多意识不到、想不到的东西都被反出来了，让它发出来。啊，发出来，你才知道你的需要在哪里啊，需要在哪里。我们不是要掩盖，而是要真正的医治。医治的过程是什么？如果你对一个生病的人啊，你跟他说你需要医治，他会很高兴啊，你有办法能够帮助我。如果对他已经生病了，可他没有知道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需要得医治的人，你跟他说你病了，人家说你才有病呢，对不对？啊，我有病，你有药吗？就现在说，是不是？我不认为我有病啊。现在这个问题，疫情为什么会不断的蔓延？因为有些人他是个无症状的感染者，他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他好好的一个人，可是他走到哪里就把病毒散播到哪里，对不对？啊，无症状是很可怕的一个问题，就是需要你有症状发出来，你才会意识到啊，我需要改变了，我需要警醒了，我需要得医治，需要帮助。所以神允许任凭罪的这个爆发，允许这些恶的事情出现，这有神的美意在其中，有神的美意。那我们在这个经历的过程中，更让我们发现原来这世界不是永恒的家啊，也改变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和领受啊。所以在这一章经文当中呢，就给我们提到一个问题，不是讲啊圣经没有安慰，万物的结局近了，基督徒你们可以平平安的在地上过日子啊，没有这样讲，没有这样讲，而是告诉我们，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他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也要有受苦的心智。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方面，基督徒哈，就是在这个怎么预备万物的结局进了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在神面前，或者是我们如何来看待我们自己，就是要有受苦的心智，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方面呢，在这一章经文当中提醒我们，我们不单要有受苦的心智啊，我们还要有什么呢？就是敬虔的行动，有心还要有行动来与我们的心呢是相配合的啊，这是两个方面，非常的关键啊，非常的关键。如果你有心理准备，你就有预备嘛，那无论什么事情发生，我们知道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啊，我们的这个依靠啊帮助是什么，从哪里来。所以我们看啊，受苦的心智，它的目的为什么要提到受苦的心智呢？啊，因为受苦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不没有这个准备，没有这个心智，你也在受苦，那你受苦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啊？我们现在看到大家很这个不安呐， 很焦躁，很焦躁，很没有平安。哎，为什么？因为我们茫然呢，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不知道明天如何，又不知道如何的去面对。所以当你有这个受苦的心智，有这个准备的时候呢，那你就知道我们还可以啊坚持下去啊，靠主坚持下去。而且你要知道，主让我们有受苦的心智，这是有神的美意的。因为你肉身受过苦，在这段经文中跟我们讲哈啊，彼得前书的第一章里面啊就讲哈，你们有以受苦的，就是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个很关键，受苦本身并不是件坏事。当你在受苦的过程中，你就发现这条路走不通啊，这样的方式不能再坚持下去，我们需要改变啊，需要终结我们过去一些不当的一些的事情。所以受身受苦叫我们的罪而不在我们的肉身中再来主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肉身受苦本身是好的，在基督里面，基督徒肉身受苦就与罪断绝啊，与罪断绝，这个很关键。我们神的救恩给到临到我们呢，耶稣为我们死了，不错啊，这是已经成就了，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了。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已经完全了，是不是？我们是被赦免的罪人，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还有自己的软弱，还有各样的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并没有胜过这个罪，靠着自己没有胜过。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啊，肉身受过苦，我们就帮助我们极力的回到主的里面来，回到神的面前。哪里有真正的平安？这世界会有吗？从别人身上有吗？你焦躁，别人比你还焦躁啊！你不安，别人和你还不安。你从这外面你找不到的时候啊，真的我们要回到主的里面来啊，让我们与罪断绝。所以与罪断绝，这是个非常关键的事。基督徒，我们不能一面信主，我们一面的去作恶，一面的和不信的时候的样子一样，仍然放纵自己的私欲，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这就说明你还没有真正的领受明白神的救恩，甚至还活在罪的光景当中，就说明我们还是罪的奴仆，不是神的仆人，那没有真正的得救啊。即使我们有一个外面的这个名啊，外面的名，基督徒的名，如果我们也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聚会，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各种各样的侍奉，但是我们却没有生命的改变，那这样的生命啊，这样的一个信仰，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有享受平安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很真实的，神是诚信真实的嘛，所以他光照我们内心呢。我们不像一些虚假的信仰，哎，只要我做好事就好了，我这边做了错事，我来做好事进行补救一下啊，积德，然后来补充我的这个不善的这个行为啊，让我这样就平安了啊，我多做一点这个乐善好施的事情来补救我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这就是跟该隐的路是一样的，靠自己是不可能得救的啊。所以神让我们在受苦当中使我们与罪断绝，这是非常神的美意在其中啊。所以基督徒，我们不是怕受苦，不是来担忧这个环境，而是我们要懂得在这个环境当中，在一个跟我们的想法或者我们难处当中，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如何的学习和依靠主啊。这是受苦能够叫我们肉身受苦，使我们与罪断绝。那这是接下来呢，受苦呢又使我们也一个增长啊，因为在这段经文当中，十二节说哈，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什么叫火炼的试验呢？啊，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考验，对不对啊？就是一个对儿女的一个训练啊，训练。你要经过你读书学习，你需要经过一番番的这个考试啊，经过各种各样的一些的操练啊。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也需要操练。操练什么呢？操练我们对神的信心啊。如果你不试一试，中国讲你是骡是马，你得拉出来遛一遛嘛，对不对啊？你得试验一下，你才知道你真正对神有多少的认识，真正对神的信心有多少，多么的坚定啊！很多时候你不经历这个环境，你是不知道的啊。觉得我自己已经很好了，我已经很不错了，自我满足了。但是当我们被试炼啊，环境试炼，各种各样的受苦的这个经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哎呀，我对主信不上来啊，我很难过呀，啊，我很痛苦啊。 啊，所以这个就显出我们的这个光景啊。所以这个不要以为发生非常的事，这世界的变化啊，人在最终各种样的事情都会发生。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平安在神啊，在基督里，同样呢，也让我们的信心呢，真的牢牢的扎根在主的里面。啊，我们是有主清楚的意象和神清楚的带领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神应许他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前提是什么？我们信靠主，对不对？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也遵照主所吩咐我们的去行，我们就必能够经历神随时随刻的同在，随时随在的经历神的大能的作为。我们的平安从哪里来？不在于外面，乃在基督里。啊，耶稣的平安赐给我们啊，使我们能够战胜这个世界。那我们基督徒受苦啊啊，有一个问题哈，说基督徒受苦和世人受苦有什么不同啊？不信的人也受苦啊，我们同样都经历嘛。别人在苦难当中他会失业啊，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也会失业啊。我们别人的物价高，不能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买菜就给我打八折嘛啊，一样的，对不对？我们同样的要去经历这一切。那我们基督徒和世人受苦有什么不同呢？啊，有什么不同呢？并没有减少这个苦难的程度啊，没有减少，没有允许减少的程度。但是呢，他却告诉我们，我们受苦和世人有本质的不同。世人受苦是什么？不信主的人，他是随着自己的私欲去行。那他呢，就是讲到前面他们我们不信的时候就的样式，就是啊，有行邪淫呐、啊，恶欲呀、啊，醉酒啊，荒宴呐、啊，群饮呐、啊，各样拜偶像的恶事啊。那这样呢，这样的一些的恶行，他们是总会有到尽头的啊，到会尽头。所以不信主的人，他们是为自己所做的来受苦，因为你枉为必受你行为当得的报应。神是公平的，就是你按照你的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作恶的神要责备他啊。这个责备不只是到基督再来啊末世的审判的时候，就是到最终的神的宝座前的审判，那时候才给你责备，而是你现在当下就要经历你枉为当得的报应，枉为当得的报应啊！人在放纵自己的私欲去行一些这个照罗马书中所说的啊，这个弃了这个本性的用处啊，就是行一些可羞耻的事，人与人之间啊，那行一些可羞耻的事，那神说在他们的肉身就要受苦楚的啊。那现在很多的病都是从这里面出来的。都是因为人枉为而有的这个行为，而且这种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现在我们知道猴痘啊，散播最多的人群啊，对，感染最多的人群是目前哈、啊、是有一些的这个同性行为的这样的人当中去出现啊，所以这不是突然的，神已经在提醒我们了，这个枉为啊，不是说我想，这是我的权利，这是我的爱好。我们就可以把它合理化啊，可以当它就什么都没有了，你们就用的尊重，不但你要尊重我，还得要支持我，甚至你要去以我为这个夸耀啊，甚至我是要骄傲，我骄傲我有这样的一个自由啊。这种行为本身呢、啊、你要知道，人可以管不了你，但是神创造万有的神，公义又圣洁的神，他来管教你，那谁能挡得住呢？谁又能医得了呢？谁又能救得了你呢？所以这个审判不是仅仅在将来发生，在现在就已经出现了。不信的人是为自己的行为而付代价，那基督徒呢？基督徒是因为你敬畏神，你不和那些人一样，你没有顺从这些不信人的行为，你是被逼迫的，你是被攻击的，因为你没和他们一样行的放纵无度的这样的事，所以你被逼迫，所以这个受苦的原因不同啊，而且你受苼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根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基督徒我们为主的缘故受苦，那我们在主里面是有荣耀的。耶稣既在肉身受苦，我们也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将来我们守住坚遵守主的道，那神也纪念我们所做的。所以基督徒受苦是为什么？不是为自己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信靠主而受苦，这是本质的区别。那么基督徒我们也要警醒啊，不要因着就是说我们中间有一些因为杀人啊、偷窃呀、作恶呀、好管闲事而受苦。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因为这些恶事而受苦，那你就没有什么可奖赏了，那是你该得的。甚至你是基督徒，神要责备你、管教你更严厉，对不对？ 就像我们自己有儿女啊，我们对自己的孩子的管教和你对邻舍孩子的管教，你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自己孩子做错了，你为他好，你肯定会对他比较严厉的要求。但是别人家孩子做错了，你会怎么说啊？你就知道这样做不合适，但是你会不会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的很严厉的去批评他，很严厉的去责备他，希望他改变呢？那程度是远远不一样的。所以神说他要管教我们神的儿女啊，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对神的信心不一样，我们也容易效法的世界，因为我身边的人都这样嘛。我们不是活在一个真空的状态中，我们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当中，我们也会被别人影响，不管是这个随火的也好，还是自己主动的也好，都会有一些不完全的地方。所以神说我要先责备外人，那我先要责备我自己家里的人，是吧？所以神审判从自己的家里起手。作为祭神的儿女，神要先洁净我们，炼净我们。所以这火炼的试验呢，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要把我们洁净啊，叫我们真正的与罪断绝，不但与罪断绝，让我们炼成这个纯净啊，预备整齐，没有斑点皱纹等类的疾病，预备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被迎娶回到神的国去。所以现在我们要分别为圣，神把我们分别为圣，我们也要自己称义，靠主的恩典成圣啊，真正有这个实际的丰盛的属灵的生命。真正丰盛的生命是什么？对罪是敏感的，对罪是弃绝的，对罪是完全不给他可乘之机的，我们是靠主来胜过他。所以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一同的来彼此守望。越是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智是整个全教会共同有的，这样的一个受苦的心智。我们不是说祷告我们聚会求，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特别的可爱，特别从中国爆发，我们有爱国之情，有担心自己的家人的这样的一个情怀啊，我们就一起祷告主啊，让这个疫情快点结束啊，快点结束，保守啊，恩待啊。可是我们祷告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过去了，大家就说神怎么没听啊，这个疫情没有变得更好。然后过了两个月，哇，来到加拿大了，来到我们身边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说，这是在中国发生的。为什么在中国发生？因为中国太邪恶了啊，所以这是对神对中国的这个中国人的审判，因为中国的劣根性种种的，各种各样的就是上帝的这个来审判呢。没想到我们干什么？我们在北美啊，我们很享受啊，我们教会有没有需要祷告？我们就祷告完了，继续我们还要施工。我们今年2020年，我们的施工要怎么发展？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计划？我们未来的怎么样的来安排我们的这个宣教，我们短宣各种各样的工作啊，大家计划这各种各样的这个脑洞啊，来开始去筹备啊。没想到啊，前面筹备完了，下面疫情来了。所有的筹备啊也都停止了，你不得不停止，是不是？所以这就说明什么？我们今天祈求祷告啊，我们祷告什么？不是说主啊，你让这个恶，让这个苦难离去，重要的是主啊，你允许这苦难发生，你不得已的情况下，你必然允许它发生。你既然允许它发生，你总有你的美意，那你让我们在这其中该学习什么？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教会是什么？我们有受苦的心智，我们要有一个心智。心智是什么？不只是为了受苦而受苦，重要的是在受苦中我们学会了什么，我们的信心有没有更加的有本质的改变，有质的飞跃，属灵生命有没有更加的丰盛，对神的意象给我们的带领更加的清晰。举目不见一人，只有基督在我们中间，只有他是我们的救赎，只有他是人类的希望，只有基督是真正的公义，这世上没有哪一个是公义的。冠冕堂皇的话说的很多，但是真正行出来的时候却做不到。我们不是要讲口号，不是要讲我们自己的理想或我们的这个追求，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这个实质的生命。所以这就回到一个问题里面，我们在受苦当中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若按照神的旨意受苦，你是有奖赏的，你是有奖赏的。所以在这一章的十九节的经文当中，两次提到神的心意，都是有关受苦有关的。所以如果人受苦若没有最终回到神的旨意里面的话，没有明白神的旨意，你的苦都白受了。而且在受苦的过程中，你会在这里面 迷茫了，把自己给丢了。你不明白神的旨意，你自然的就会更加的困惑挣扎，而且想尽各种自己的办法啊，去试图摆脱。可是你摆脱得了这个外面的枷锁，你却摆脱不了内心的痛苦和迷茫。真正重要的是要明白神的旨意啊！所以在受苦当中，最终的目归根结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受苦啊！所以这里头在第二章第四章的第二节里面说什么呢？你们只从神的旨意再试度一下的光阴。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呀、啊，不是我信耶稣上帝就祝福我让我想什么就是什么。今天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的目标只放在这个地上的成功丰盛啊，这个物质的荣耀上，物质的这个富足上，那我们的信仰真的是很可悲。因为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万物的结局近了。必要明白神的旨意。那在第十九节中也讲到，我们若是照着神的旨意受苦的人，就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所以最终是让我们对神有信心，神是信实的，我们也要信神，信赖他，相信他，并且完全的信从他，信任他啊，来掌管我们，来负我们完全的责任。所以这就是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要我们喜乐，要常常喜乐啊，然后啊不住的祷告，还有就是凡事谢恩，凡事感恩。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里面啊对我们所讲的啊，保罗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心意啊。那我们教会正在学习腓立比书啊，我们看到腓立比就是保罗他给教会的一个劝勉。当时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在哪里啊？他在罗马坐牢啊。为什么保罗会坐牢呢？是因为他信仰的缘故，因为他传福音，犹太人不允许他向外邦人传福音，就恨他，要想尽办法要除掉他。那按照罗马人的法律呢，又找不出保罗有什么罪，他就被辗转着各种到各地去为自己辩护，他也为主做见证，说我为什么要去传福音给外邦人听，为什么我要去这样的委身在我所信的真道上，那就是为主做见证啊，向诸侯君王给主做见证。那他自己在坐牢的时候他说什么？腓立比书反反复复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在受苦，在监牢狱当中喜乐，对不对？他说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啊，他对教会有这样的鼓励。他到腓立比教会是他建立的啊，就是开始福音传到马其顿。腓立比根本连没有基督徒，没有信仰，和那地方的人连犹太人都没有啊，犹太人都不多呀，都没有会堂，所以只是有一些敬虔的人在河边在那里面祷告，保罗就走到他们当中跟他们传讲耶稣，教会就建立起来啊。那在当地有人就逼迫他，逼迫他的时候，他在监牢里面啊，在监牢里面，他和希拉他的同伴一起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呢，他没有抱怨，说主啊，我为你侍奉啊，我为你摆上这么多，你看我怎么就经历这么多的痛苦啊？那个是不是你不公平啊？我太委屈了啊！他没有这样讲，他和希拉在监狱里面唱赞美诗啊，赞美诗，神的随着人的敬拜赞美啊，这个感恩呐、啊，喜乐呀、啊，那这个具有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锁链，牢狱的锁链，个人身上的所有的，自己的身上的锁链，别人所有的监狱里面的那些犯人的锁链全部都开了，自己神的力量打开了，监牢的门也开了啊。所以我们看见啊，在这神的同在在哪里啊？就是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欢喜快乐的在神的各样的环境中，不能让这世界让环境夺去我们的喜乐，我们不断的感恩敬拜赞美啊，那么神的力量就出来了啊。所以这就是神的心意，我们要在教会中留外明白神的心意啊。我们不是试图说我信主就是让神来帮我解决问题的，上帝成了我们的解决问题难处的一个灵丹妙药了啊。耶稣是能够解决，但是如果真正的问题症结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呢，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根本呢、啊，解决外面的不解决生命的根本，治标不治本的话，你还会再爆发出来，还有更大的难处出来啊！所以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啊，欲望没有止境，所以神知道我们的本相，他知道怎样的来对付我们。 受苦的心智给我们看到了一点，受苦本身能让我们与罪断绝，受苦呢能够试炼让我们的信心扎根啊，对神有更深的信靠，受苦能够使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并且活在神的旨意当中，能够一心为善的欢欢喜喜的与神同行，只等到基督再来。所以这个苦被我们不是坏处，反而是恩典，是祝福。所以有人说苦难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学校啊，苦难是我们的一个老师啊，帮助我们呢能更加的啊生命被炼净，更好的来跟随神。所以我们谈到基督徒的生命不只是在形而上的啊，它一定要融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就是落实在我们的行动里面。你里面有什么样的信仰，必然就藏不住要流露出来啊。所以在这段经文中给我们提醒，那基督徒我们就要有这个敬虔的行动啊，从里到外的这个合而为一的这样的一个啊完整的体现啊，心里有和行动上是一致的。那我们众人呢也彼此互相的啊监督啊，如果你要行动的话，一定要有行动的这个啊机会啊，也需要有行动的这个场所，有需要有行动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神在地上建立教会，就是给我们提醒，让我们好好的彼此切实相爱啊，彼此切实相爱。我们教会是什么？需要仰望主，仰望主，明白神的心意，就是要不住的向神祷告祈求。祷告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要神改变环境，而是让神改变我们自己。我们祷告是让神改变我们自己，主啊，我有这个环境，但这个环境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你要借这个环境教导我们什么呢？你要改变我们里面哪些还需要被拦阻的地方呢？如果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到自由。所以基督徒的祷告不在于是我们与神亲近一个很好的最重要的一个途径，我们每天灵修就是好好的去跟神祷告，用神的话来喂养我们，我们也跟神来对话啊，互动，那神来改变我们自己啊。三二个人同心合一祷告，神就在我们中间，主就垂听啊。所以我们众人一起来求，神就在我们中间。所以祷告不是求神改变外面的环境，重要的是神你教导我明白你的心意，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越来越像你，越来越像你。我们越是改变像主，我们越得释放，越得自由，再也没有什么能拦阻我们了啊！外面的环境影响不了我们，而是我们内心有了改变啊！所以神说你们这个行动，祷告是一个行动啊。我们每天都祷告哈，不是仅仅在聚会当中祷告会里面祷告，我们每一天常常都可以祷告。你开车的时候可以祷告，你睡觉之前可以祷告，你在甚至在做家务的时候你可以祷告，你无时无刻都可以与神亲近。主啊，让我做的这件事上是你在做，你通过我来做，我就是你的肢体的一部分，你是头，我是你的身体，你差遣我的身体去做你让我做的事，那你就欢欢喜喜的在主的同在中。所以祷告是一个行动，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操练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凡事都祷告，仰望主，归荣耀给神，不让我们心这个思维打岔啊！人一打岔呢，就差的十万八千里了啊！想的联想的很丰富啊，就不断的就溜号了啊，溜号了，甚至被环境影响了啊！你看别人有大房子，哎呀，我也想要啊。看到这个环境，哎呀，我这个食物很好吃，我想吃啊，吃了这个想别的啊，就不断的会有这些啊这些影响。这些影响呢，不是说它不好，但是呢，它会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啊，让我们偏差，让我们产生不安，甚至带来很多的愤怒啊。你看别人家的房子好，回头看看自己的房子，你今天晚上你和一家人吃饭，你的脸色都不好看，对吧？然后你想了，为什么人家能住上大房子，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这样子？我们得想办法啊，你得挣钱去啊，是不是？你得想办法改变呢 啊所以最后怎么样，都是别人的错啊！我怎么这么倒霉，我嫁给你了，我怎么娶了你这么一个各种各样的抱怨就出来了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心思就出来了，那哪有平安呢啊，人与人的关系就破坏了。所以我们要祷告说感恩，感谢神给我有配偶，感谢神我回到家我还有一个居住的地方，感谢神我还能有丰盛的食物吃，感谢神我还有一家人能够整整齐齐的在一起啊。虽然外面有疫情，我们回到家有遮盖有平安，我可以和家里人一起享受家庭的温暖，主要感谢神赐给我健康，我现在还能吃得下你创造的美好的植物，感谢神我还能自由的呼吸，不至于下气接不上上气啊。所以这个感恩祷 告，这个非常的关键啊，这是一个行动啊，现在开始我们要操练，每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学习的啊，别给仇敌留地步啊，他随时像吼叫的狮子，就找我们的错缝呢啊，他就想破坏。撒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我们分化啊，你别在一起，你们是一伙一团一伙的，你们是一群一体的，你们就各自分化，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然后呢遇到冲突的时候就开始冲突打仗，你们打得破头死烂的啊，打到这个头破血流的，打到你死我活的，那谁最高兴啊？亲者痛，仇者快啊。撒旦高兴，反正你们都我要灭亡，你一起灭亡挺好的。那神很难过呀，这是我的儿女，我创造你们，我赐予这么丰盛给大家，就是让你们好好在这里面来享受安息的，享受神同在的，不是让我们彼此征战的。所以我们不可以给仇敌留地步啊，不给仇敌留地步。弟兄姐妹知道这个结局是什么，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在主面前，不给仇敌留地步，相反我们要好好的团结在一起，在一起彼此接纳，彼此相顾，共同的来荣耀神，彼此切实的相爱啊！祷告是个行动，更要行动，在这个行动具体的行动上要彼此切实的相爱，这很真切。彼此相爱怎么爱啊？啊，就是真的是要从心里面去接纳对方，从心里面去尽上自己的力量啊，去服侍对方啊，彼此切实的相爱啊。那个姐妹很可爱，就是疫情嘛，大家她喜欢喝咖啡啊，每天早上必须的就 Tim Horton 啊，必须到那儿报道啊，买一杯咖啡，然后他才可以一天的生活才开始了啊，不然的就迷迷糊糊的这一天没法过啊。他就很奇妙，有一天他就去这个不能进门嘛，就在外面这个开车哈、啊，在这个买，然后他拐进来开的时候，那个道都很窄嘛，所以有一个另外一部车也过来了。那本来是他应该先进的，先拐过来的，他应该先进，但他看到对方呢是一对老人家。啊，就是西人的老人家，他就去让一让啊，他就把刹车踩了，请对方过去，然后他在后面再跟进来，这也没什么，让一让嘛啊，那就是这个早一点晚一点也没所谓的。结果让他很 surprise 的是，到他的时候，他点了餐，然后他去付账的时候，然后那个收银员跟他说啊，前面那个人已经替你付了啊，愿你 have a nice day 啊，希望有一个啊这个很有福的一天。所以你让了别人，容忍了别人，别人也有恩典啊，也有这个互相的这种接纳。所以在这个充满阴霾疫情，大家彼此都带着这种隔阂呀，这个距离呀，这样的彼此都不敢相见的这种情况下，哎，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行动，从一个忍让开始，一个让开始，然后就产生了这种彼此不像是这种互动，这种温暖。所以那一天呢，不是咖啡让他更加的兴奋，而是这样的一个爱的行动，让他真正的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多美好。爱本身是这么的有温暖的力量啊！所以切实的相爱，你有一个这个恩典，有一个真正切实从心里的帮助，你对别人就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啊！基督徒，我们不止自己彼此相爱，我们从神领受了大爱，神忍了我们的罪，神包容了我们的错软弱，神也拯救了我们，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把这份爱传递出去呢？所以爱的行动啊，那必然带来让我们意想不到的结果啊。所以彼此切实的相爱，小小不言的按照你的力量，没让你做什么宏伟的大事啊，只是在我们身边力所能及的小事上，就可以去经历神每一天啊这个光彩。哪怕是这个乌云密布，但你的心里面却是常情无语的啊，有神的光的光照啊，且不单光照我们自己，也可以祝福到周围的人啊。这个具体的行动，那我们在服事上重要的是这个祷告和这个具体的小事上的这种爱的行动啊，这个彼此互相的体现出我们的善意，这种对人的关怀包容和接纳啊，那我们就能够经历。那同样的也需要我们的操练呐、啊，具体的活着我们要有目标啊。基督徒，神给我们很多的恩赐，把我们是给从神得的恩赐啊，不光是我们天然的这个技能啊，我们这个像我们姐妹有会弹琴的，有会敲鼓的，有敬拜赞美的，我们都把我们的恩赐啊拿出来。有的是我们学这个计算机啊，我们可以去做音响啊，各方面啊，在神的家里我们可以爱孩子，可以做一些手工，可以去帮忙小朋友。我们把我们个人所领受的恩赐都发挥在神的家中，这个家就越来越更旺了，是不是？越来越兴旺， 而且在我们操练的过程中呢，让我们体会没有哪一个人恩赐是全备到一个不需要别人的地步啊。我们都是这身体中的一员，我们彼此互动，互相的来配合，互相的来搭配，一同的走同路人，你不孤单呐。属灵的生命就怕孤单，人一落单的话，你就出现问题啊。啊，就出现问题。我有一个姐妹啊，疫情了，她有这个困难啊，就是教会不能去聚会了。她本身是这个参与服事的，现在没公开的聚会停止了，那就在家里面啊，这个在网上。所以呢，在这个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她忽然间就情绪低落到一个地步啊，就是整个就是人都抑郁了，那个情况就是很严重啊。很严重，但是神恩待保守啊，后来就慢慢的又从这里面走出来啊。那这个经过了一个痛苦啊，那时候茶饭不思啊，看什么都没有劲儿，甚至他住在那个高层啊，在多伦多啊，在那个401边上那个高大楼高层嘛啊，那个自己的一个小 condo 就在这里，早上起来默就是自己的一个人呢、啊。那这么痛苦怎么办啊？后来他就想，哎呀，就站在那高层上往下看天，看天也没有希望，茫茫然的看地呢，也特别的绝望，看新闻呢更加让人的气馁啊，更加的那个绝望。那最后他就想，他真的想着我要不要跳下去啊？哎呦，好几次想下去吧，只要你看个头，只要你这个手扒上去用个劲儿，你就下去了。这是什么东西？什么声音在告诉他？上帝是要救人的命，只有恶者是要夺人的命，不但夺你的这个地上的生命，还要夺你整个的思想，从思想到灵魂夺命。所以他是基督徒，他说不应该，我不应该被这个思想所影响，所以马上就祷告求仰望主，说主啊，我看不见啊、虽然我的心里头阴霾，但是你是云上的太阳不改变的，你是永不改变的。马上回到主的面前，他就不再出去看那些外面的东西，回到屋里面祷告啊，从这里面走出来。所以你要看见啊，侍奉啊，我们不要说把自己藏起来，说神的家我是什么，我就是那个客人，我到教会来我是那个客，别人都来接待我，这个教会怎么大家不跟我主动问好啊，不怎么来服侍的不到位啊。你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主人呐、啊！你要把你的力量贡献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成为这个家中委身在一个教会，委身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互相的关怀。当你抑郁的时候，你想想别人比你还抑郁，要不要打个电话跟他聊聊，说不定聊一聊你心里的就开了，是不是？哦，奉主的名聚会啊，两三个人同心祷告，这个神就挪去了这个阴霾了。所以我们要服侍，一定要服侍，按照你个人所得的力量服侍，所以力量服侍，你是传道人，传道人神对传道人的训练就更多了啊，方方面面的这个管教啊，这个造就啊，那传道人呢，你要忠心的传讲神的圣言，把神的话啊分享出去，把人在基督里带到神的面前，按照神的圣言去讲。你是按照服侍呢，弟兄姐妹彼此关爱，彼此这个互相的帮助呢，在侍奉上彼此配搭呢，那我们也谦卑的彼此来服侍。我们都是同样蒙恩的人，没有哪一个比神的比超过神的荣耀，也没有哪一个是离开众人我就可以独自存在的，我们都是互相的帮助，落实在我们的生动的行动中，互相的守望祷告啊，让我们这个整个的教会啊，不光是我们地方的教会，整个的神的普世的教会，神的家，一同的回转到神的面前。那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具体的实际的敬虔的行动的啊，和这样的体现出来的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属灵丰盛生命的生活，就能够吸引人呢、啊、把这个福音能够带出去啊。有没有人问你啊，为什么这个环境这么艰难你还有喜乐呀？在疫情期间有没有人啊真的为你的这个信仰的生活而被吸引来想听听你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啊？可能有很多，对不对？我们的朋友啊，我们的家人，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信心啊告诉给对方，把我们的信仰告诉给对方，也可以告诉他，为什么我有今天，是因为我的主，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舍命，是因为他为我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使我们能够彻底的与罪断绝，使我们有更美好更丰盛的前程和未来，是因为这世界都掌管在神的手中，我们要对这位造物主有敬虔，有这样的一个仰望啊，神必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奇妙的工作，不单祝福我，他也要祝福你啊。让我们一同来领蒙恩吧，是不是？我们一同的来蒙恩受造就啊！这世界太需要福音了， 太需要福音了。有多少人因为没有听到福音而被这个仇敌掳去，有多少人因此而丧命。不只是有战争会叫人丧命，不只是这个疫情瘟疫会叫人夺去人的生命，未来将有很多人因为这些苦难的事情，也饥荒，还有其他很多的问题。那在他离开这世界之前，在他走上这个人生跨句终点句号的时候，在那之前他回转到神的面前，那他的灵魂仍然得以得救，对不对？我们的肉身，神说什么？在这个里面讲，就是死人也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个死人指什么？就是那些没有认识神，在罪里面的人，神仍然有福音传给他。将来神是什么样的神？是审判活人死人的神。我们都要回到天父面前去，我们要彼此在主里面互相的接纳我们都是同类啊！不要说我把别人消灭，我就可以独存呐！不要这样想。不要抱在一起就一同毁灭，这太可怕了这是恶者的意念，不是来自于神的心意，更不是人类所当有的心态。因为同样你是同类，当你去手足相残的时候，当你去杀戮一个同类的时候，你不要说杀戮，你看到他，你想你都会觉得痛苦啊，因为他是你们是同样的人呐，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世上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神的救赎帮助耶稣在升天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呼召告诉我们，这个警戒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越来越走到这个倒计时，越来越靠近这个结局的时候，我们更是要预备好自己预备好自己，也盼望更多的人，我们携手同心的一同的来走上这条蒙福的道路，一同的来兴旺福音，一同的来领受神同在的恩典。愿神祝福大家，也愿神保守我们，只等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同心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恩，谢谢你给我们宝贵的恩言，给我们基督里面的救赎，给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就有这个属天的盼望和呼召。主啊，我们祈求你真的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借着这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或者我们难以掌控的这些所有的经历，真的让我们在这其中学会那宝贵的上好的属灵的福分和属天的祝福。主啊，愿你保守你的教会，也赐福每一个渴慕你话语的人奉主的名交托祷告，阿门。